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今天同你讲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得到博士学位的一个人，他信主那个的经过。这位肥力呢，他是在中国的科学院上海生化所得到一个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博士的学位的。后来他就去到美国，就在美国的 John Hopkins 大学呢从事生物化学博士后的研究，所以呢是一个科学家，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一个这么理性的人，然后加上呢是一个完全无神论的背景，为什么会信耶稣呢？这个经过呢实在是你和我都很想知道的。而且他不单止是信了耶稣，后来呢在2002年去到2006年的时候，他还在美国一间的神学院那处来到去读书，得到一个道学硕士的学位。现在呢他在美国一个教会那处来到做传道人的。好了，一个人有事业的成就，有学业的成就，为什么会放弃，会去到教会那处做一个很多人都未必看得上眼的传道人呢？我们很想知道那个过程，在这个时候就跟你分享一下。当肥力想起他小时候的时候，他就记得他回小学的时候，他时常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由哪处来的呢？他也很害怕死的，因为他会想到死了之后就不再知道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了。所以当他一想到有这样的结果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很害怕。他又会想，我到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他问自己，人为什么会死呢？他怕死亡，也不愿意死。而因为他在大陆出生成长，他所受的无神论教育告诉他，人只不过是物质的身体，没有灵魂的。人死了就好像一盏灯熄灭一样。但是当他照镜的时候，他望住镜里面那个自己，望住自己对眼，他似乎感觉到是有些东西在他里面的。他问镜里面的人，你是哪个？其实也即是说他问着，到底我是哪个？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个，他也都找不到答案。而他的父母呢就时常告诉他，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得太远，最重要是怎样呢？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呢是当时那些有知识的父母的至理名言来的，希望小哥呢最重要就是学好数理化。后来呢这个这样的口号就跟随着肥力走过他的童年了，又继续踏入少年和他那个充满理想的青年期。而从前那些关于人的起源、人的归宿这一大堆的问题呢，就因为他一路向着自己那个大好前程来到不断的追求，这些问题早已经埋葬在他心灵的深处了。到他93年他硕士毕业，去到南方某一个海边的城市做工做了三年。他一去到那个工作单位，就立刻觉得自己好像被丢弃了在一潭死水烂泥当中。个人的事业上面他看不到有任何的前途。他又发现工作单位那处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 来到勾心斗角，要争权亦都要争钱。有些过去是好好的同班的同学，现在一下子呢就变成好像世仇，好像冤敌那样。而肥力自己当时呢亦都被人利用，被人践踏，他有一种呢是被欺骗的感觉。后来他终于等到新婚的太太来到他身边的时候，太太看到他内心的苦闷，他们终于两个人就决定要向命运来到去抗争，他们很想离开是非之地。那三年呢是一段令到肥力一生难忘的日子，他经历到人性那些的残酷，他看到呢人性里面丑陋的那个本相，那个外表呢是道貌岸然的，但是内里呢就相互倾轧，勾心斗角，唯利是图。他觉得在那种环境里面，他是在说浪费自己的人生，亦都差不多等于是慢性自杀这样。因为当时那个公司是在机场附近的，那时候他很喜欢站在楼上那个露台看飞机起飞升空，他很盼望而且很相信有一天呢他会好像那架飞机那样能够摆脱这种这么不好的环境，这么令人心受压制的势力，而能够起飞升上去高空，自由这样翱翔。去到1996年，肥力和他太太同时呢都考到上海，能够可以再一次去读书。太太呢就读药学的硕士研究生，肥力自己呢就读中科院的生化博士研究生。在1999年呢他博士毕业之后，肥力就直接去到美国，就在 John Hopkins 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当时呢他太太就学英文，在学英文的时候就认识了呢教会的一些朋友，教会那些人就请他去查经班去教会，他太太都觉得那里的气氛很好，啲诗歌同埋音乐呢都好好听，咁就劝个丈夫系一齐去。丈夫就话：我呢度由国内带嚟好多流行音乐嘅 CD， 我都可以制造一个好嘅气氛啦。你使乜去教会嗰处嚟到去揾咁嘅气氛呢？但系太太话：教会嘅气氛啊，系同你制造嘅唔一样嘅。喺教会嘅唱诗嗰种气氛里边啊，你可以感受到心里面很温暖、平静、很和谐，而且教会里面那些人爱心也很大，个人很谦和、很友善。但是肥力呢仍然是坚持不去，他认为这个世界哪里有神的？一个人如果不靠自己，靠哪个？他最讨厌就是说教，也很讨厌那些虚假的宗教生活，讨厌宗教对人的思想所带来的那种的麻痹或者麻醉。那他对太太说：我们应该是积极的生活，宗教是令到人很消极的。但是太太不听，仍然去教会。有一个礼拜日下午，当肥力由他家的窗门望住太太一个人在街上一路走去教会，肥力心里面呢就觉得很孤单、很失落，那感觉就觉得好像呢太太对他的爱是被别人抢走了。那就是因为他这种感觉，后来他们两夫妇之间就成日吵架了，最终双方都觉得对方不再爱自己了。肥力又一次觉得很迷失，他觉得自己呢已经实现了来美国的这个目标，但是他这一生就是这样做科学研究或者呢去一个公司工作，那到底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了钱还不快乐呢？为什么他们两夫妇会失去了最初恋爱的时候那种深深相印、生死相许的浓情呢？有一个礼拜日下午，肥力由实验室回家， 太太不在家，去了教会。当时呢，主日崇拜就快要结束了。咁腓力就决定去听几分钟嘅讲道，然后食翻一餐免费嘅晚餐。咁佢就去咗教会。牧师就讲到话，呢一个系一个弯曲黑暗嘅世代。腓力越听就越唔同意，佢觉得明明外面阳光普照，好灿烂啫，点解佢话系弯曲黑暗呢？食完晚饭翻到屋企。腓力同太太话：以后唔好再去教会啦。教会呢系嗰啲无能嘅软弱嘅人去嘅地方。教会呢系做一啲呃人嘅宗教嘅宣传。而且呢，腓力仲同太太话：如果系因为你去教会，而我哋两个人嘅感情就合唔嚟，咁样啊，佢哋所讲嘅呢个上帝啊，就唔系一个善良嘅神啦，就系一个坏嘅神啦。是令到夫妻两个人不和啦。果然他这样讲了之后呢，他的太太就真的不再去教会了。就在2000年的十月，他们搬屋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但这件小事呢，就触动了腓力那个刚硬的心了。原来呢，他们同一个日本学生买了一个旧的大书架，但是他们没有车搬不走，咁而嗰个日本学生呢，又要交佢嘅房出去啦，咁点呢？啊，有一对年轻嘅基督徒夫妇就系咁样冇出声，就将嗰个大书架呢搬到佢哋自己嘅房间，因为嗰个日本学生同呢对夫妻系住同一个嘅大厦嘅，咁后来呢，呢对夫妻呢又借咗一架大车。就将这个书柜直情就送到去腓力的家。对这对的基督徒夫妻不计回报地来到去帮助他们，腓力就很受感动了。因为过去他自己如果去帮别人，都是怀住一个心，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会用得回你的，即是说你要回报的。过去他帮人都是怀住一种这样的心态。但是这对夫妇呢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目的，所以呢腓力心里面是有点感动。后来呢，腓力就驾车上班落班，开车的时候他就喜欢听当地的电台，因为那个电台的音乐呢很好听，听了之后呢，他那种很烦躁的心就可以平静下来，令到他得到安慰。他觉得那些音乐是有一种超脱世俗的境界和力量。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些是基督教的圣乐，基督教的歌曲来的。后来腓力信了主之后，他就知道上帝是藉着基督徒默默的帮助和基督教的音乐来到去软化他那个冰冷刚硬的心肠。人都是需要爱的，腓力的心都需要爱。后来有一次，他就同太太去教会参加感恩节的聚会，但是他又同一个基督徒在处争辩。腓力说，没有神的，我就是我自己的上帝，我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面。但是那个基督徒很平和地跟他说，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是上帝，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在那一次聚餐里面，腓力又看见一个老人家，虽然有残疾，有语言的障碍，但在教会里面是帮手摆台摆凳，为大家来到服务，而且面上面还流露出一些微笑，你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那个笑容很深的，又触动了腓力。一个残疾的人，没有生活的力量，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是能够用爱心去帮助别人，他生活的力量由哪处来呢？这个时候腓力开始意识得到，基督徒原来跟他呢好像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他观察到那班基督徒很乐观向上，但是又很平静安稳，在内心深处呢流露出来的是一些无私的爱。 他羡慕这一种是不一样的生命。之后在2001年的年初一个礼拜五晚，他们两夫妇就去了一个查经班，里面大部分都是那里附近一个大学的学生。他们在说耶稣是世界的光，腓力听不明白那些圣经内容，但是那班基督徒那种很单纯的品格，那种无私的爱心，武装出来的笑容，都是很深吸引了他。到第二个礼拜五晚上，他们又去，这一次就讲约翰福音九章，讲到耶稣医治一个出世就盲眼的人。那腓力就问了，耶稣如果是上帝，为什么医治一个盲人要这么复杂呢？要先吐口水在地下，用口水来去捞埋一些泥抹在那个盲人的眼睛上面，然后还要这个盲眼的人去一个池那处来到洗眼，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这么复杂呢？一个基督徒说，耶稣在耶利哥也都曾经行过神迹，他是直接摸那个盲人的眼，那个盲人就立刻看见了。当腓力听了之后，他就立刻不开始去争论了，因为这个基督徒的言语那种平和的态度，那种诚恳的态度，是反而令到他觉得自己是有一种狂妄反叛的心理。那就在那晚，那些人问他要不要信耶稣，腓力说，我的理性还是接受不到这种爱，接受不到这个上帝。他们就为腓力祈祷，求神开启他的心灵。当时腓力觉得很平静，也都觉得很温暖。第二日是星期六，他和太太就参加了教会举办的春节联欢音乐晚会。他们一路唱歌一路放幻灯片，来到去解释讲到上帝对人的爱是几咁深。咁有三幅嘅画面係好深触动到腓力嘅心灵嘅。第一幅係一个細佬哥坐喺一张台旁边喺树做功课。呢幅嘅画面就令腓力諗起佢細个嘅时候读书嘅嗰种情景。当时呢要读好书考好成绩就係佢嘅人生目标啦。第二幅嘅画面呢係喺一个十字路口，好多踩住单车嘅人呢是被个红灯拦住。他就想起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踩单车的那种情景。他就是跟着那个潮流出了国来到北美去寻找他那个美国梦的。第三幅的画面就是一对老年夫妻的背影。他们手拖着手由菜市场买了菜就拎着个篮回家。这个画面就令到腓力想起他的父母，想到他们一生为他们几个兄弟姊妹操劳，因为爱就将心血都付在这班仔女的身上。他们已经老了，他们人生旅程的下一站就是那个终站，就是死亡了。多年以来埋藏在他心里面的问题又再一次走出来，人为什么会死呢？如果人死如灯灭，咁人继续活着喺呢个世界上嗰个目的嗰个意义系乜嘢呢？如果前面等待住佢嘅结局亦都系死亡，咁仲何必要挣扎呢？就算呢搵到好多嘅钱，好出名，亦都呢事业好有成就，呢啲都系虚空啦。这个时候舞台上面主持嘅人就话，耶稣爱你，佢以永远嘅爱爱你，你唔清楚你自己头上嘅头发，耶稣已经为你数过了，他为你的罪死，死了之后第三日为你复活，他愿意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你。这个时候腓力的太太就对个丈夫说，我现在明白昨天所查那段圣经的意思了。腓力自己的心也都好像忽然之间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他忽然间明白了，他就是那个出世就盲眼的人，耶稣已经是用泥抹在他的眼上面。这个是耶稣的爱，他只要是信服他的命令去洗，就是相信耶稣接受他，那他就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于是就在那一晚，腓力和他的太太都接受了耶稣做救主。那一天是2001年2月3号， 由那天开始，腓力发现自己的人生开始改变。信耶稣之后，虽然外面那个环境跟过去一样，每日他做研究仍然面对很多困难，但是心里面总是喜乐的。他会很自然将耶稣救罪人这个简单的福音分享给他的朋友听，亦都有不少的人信了耶稣。他对人生的态度就是做人做事要认真，对神就更加要是这样，既然是信上帝就要认真的倚靠他了。所以他很认真的祈祷，成日问上帝到底对他有什么的旨意呢？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呢？当时他心里面觉得对于他来说没什么比传福音救人的灵魂更加重要了。在那段祈祷等候上帝的日子里面，神的灵感动他，使到他看到自己的罪。有一次当他祈祷的时候，心里面有个声音发出来，就是当灭之物，即是说应该消灭的毁灭的物件。上帝的灵感动他，叫他将一些家里面不好的东西，譬如他出国之前买的那些盗版光碟，包括了软件、游戏、电影、音乐，都要丢了他，因为这些是盗版的东西，这些是当灭之物。腓力就按照着圣灵的感动，真是将所有这些东西丢掉去。丢掉这些光碟之后，他内心就觉得非常之轻松喜乐。后来他又向太太来到道歉，将到过去得罪他太太的地方都向太太认，太太亦都流住眼泪咁样嚟到去饶恕佢。佢哋两个人喺婚姻上面唔再有隔膜，因为心灵上面彼此已经系接纳咗对方。后来圣灵又感动佢，将到佢过去呢为咗出国啦，希望储多啲钱而呃咗某一啲工作单位嗰处嘅钱，佢而家呢就退返去，而且喺信上面话俾佢哋听，系耶稣呢改变咗佢嘅生命。上帝的灵感动他，叫他将一些用不正当手段呃回来的钱是退回去。他里面觉得很轻松，觉得自己不再是罪的奴隶，不再被罪来到去牵引。认了罪退回钱，全身由里到外都觉得很轻松。他心里面真的觉得圣经那句说话是很真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找到真正的自由。听众朋友，但愿你都在基督里面能够找到真自由。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一处，下次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彼此勉励，无万语千言，此刻我愿神伴你每天，几许世事改变，主恩典不变迁，因主名字是以马内利，神将他的爱尽献，主恩降临才骤觉今天，总不间断神伴你每天，眼泪不变，欢欣笑脸重现，因主名字是以马内利，神恩典丰富未变。许多过去今天发生，前面有主跟你在世界留下爱的脚印，也会为你赐福一生。彼此勉励，无愧与千言，此刻我愿神伴你每天，几许世事改变，主恩典不变迁，
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有一个最新嘅手机应用程式。如果你想重听我哋嘅节目，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 Radio 嚟到收听我哋所有嘅节目。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嘅疑问，请致电604-717-8369，或者可以上网 www.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